寻找祖先，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六章，角逐与搜寻，第九集。前些时候已经被另一伙搜寻北京人的日本人折磨得神经兮兮的博文，经病者又一番折磨，精神彻底崩溃，很快成了一个胡言乱语、哇哇乱叫并时常吃自己大便的疯子。病者樊晴一看这种情形，找来军医对博文做了鉴定，证明精神确实失常后，便窝着一腔怒火朝趴在地上哼哼唧唧的博文猛踹了两脚，一挥手，有几名士兵像拖死狗一样把博文拖出了屋子，压回原来的监禁地。接下来病者樊晴在综合分析了所有的调查情况后，又将追查目标重点放在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对于美国驻华北海军陆战队来说，自1941年12月8日那场灾难从天而降后，境况越来越坏，越来越令人感到绝望。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星期，英国最新型的最强大的战舰勇猛号和威尔士亲王号相继被日军炸沉，美国太平洋舰队眼望它在太平洋滚滚燃烧却无力参战，而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泰国也先后受到了强大日本陆海空军的攻击，紧接着新加坡沦陷了，香港沦陷了。日本陆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过来，整个东南亚犹如山崩地裂，英美军队到处都在溃退溃退。太平洋海岸的战争消息使这支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美军不寒而栗，而自身的遭遇更令人生出无限的伤感与恐惧。这些驻平今秦皇岛的美国海军官兵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了在敌人占领的国度里作为俘虏的滋味，他们白天的一切事物自然被取消了，晚上的夜生活也不可能存在，限制上街，限制串门，限制彼此窃窃私语，限制相互交头接耳，甚至限制四处张望等等一切正常的活动。只要日本士兵走过来，他们就得立即鞠躬，稍有怠慢便是一记耳光，而且打得还特别的响亮。病者樊晴首先找到了已被监禁的华北美国海军司令官埃修尔斯特上校，这时的上校司令官早已失去了往日傲慢的神气，尽管依然身着军服并配有日本人特许的长剑，然而那长长的佩剑如同乞丐的木棍斜挂在腰间，让人看了顿生可怜和滑稽之感。事到如今，高等的白人终于向日本人屈服，埃修尔斯特上校也低下了他那高贵的头颅。病者樊晴审问的结果有些出乎意料，埃修尔斯特上校坦言他确实曾经接到过美国公使馆的指示，让他指挥的海军陆战队负责转移北京人化石，但是他并没有具体承办这项任务，因为当时还有许多更紧迫的事情 等着他去做。至于北京人到底是什么模样，是三块骨头还是五根肋骨，是装在白色木箱里还是装在红色的皮箱里，是一个箱子还是两个箱子，他从来没见过，因而一概不知。至于派去拉箱子的人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拉的箱子，是拉了还是没拉，他同样是无可奉告。定者烦请只好暂时放弃了埃修尔斯特上校，又根据新的线索找到了曾经去协和医学院运送北京人化石的海军陆战队上士斯奈德尔和中士杰克逊。定者烦请认为，不出意外，这两个直接承办北京人化石的转运者应该知道北京人的去向。然而当定者见到这两个知情者时，情形却比想象的复杂得多，棘手得多，同时也要尴尬得多。斯奈德尔和杰克逊站在定者烦情的面前，紧绷着脸，不愿正面对视他，因为这两个美国军人的不幸遭遇和未卜的前程早就加深了他们对日本人的愤恨和仇视。也许源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道理，两个年轻的士兵虽然身陷囹圄，但是并不把眼前的这只老虎放在眼里。他们开始推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后来在对方的再三逼问下才承认，他们是去北京协和医学院押车装过一批货物，但是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他们把这批货物先送到了美国公使馆，之后又遵命押往了秦皇岛，然后再放入了瑞士的仓库。至于这批货物里面到底有没有红木箱或者是白木箱，木箱里有没有装北京人化石，则是毫不知晓。定者烦情一听，
你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定者烦情一听好不容易搞到的线索又有可能将断掉，有些焦急起来。
我们怎么可能就知道呢？
两个美国士兵并不示弱。
转运北京人是你们的职责，
定者烦情板着脸强调说。
士兵的职责是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两个美国士兵针锋相对，而上级交代任务的时候并没有让我们知道箱子的颜色和形状，更没有告诉我们箱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如果让我们知道了这些，岂不意味着就泄露了军事机密，违反了军事纪律吗？经过了近四个小时的审问，尽管定者烦情对两个美国士兵软硬兼施，但最终还是不能奏效，只得匆匆的收场。定者烦情回到住所，把近一段时间来调查的结果细细分析了一番。美国人提供的情况引起了他高度的重视。尽管那些美国佬的话表面上听起来语无伦次，毫无头绪，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说，既然美国海军陆战队受美国公使馆的指令而去协和医学院转移过一批货物，那么珍贵的北京人化石肯定就在其中。现在只要搞清北京人从协和医学院运出以后，美国人将它藏在了什么地方，下一步找到北京人就大有可能。根据两个美国士兵的说法，北京人已经被他们转运到了秦皇岛的瑞士仓库。假设美国士兵的话是真的，又假设北京人目前 还没有同其他货物一起被转移至别处，那么北京人就应该还匿藏在秦皇岛瑞士仓库的某个地方。经过反复的推敲，定者最后认为，可能存留北京人的地方只有两处：一，秦皇岛的瑞士仓库，这个地方的可能性最大；第二，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定者樊请当即向北支派遣军司令部做了报告，得到准许后，马上带领一群士兵首先冲向了美国陆战队的兵营。经过一阵翻箱倒柜的搜查，结果是一无所获。看来北京人唯一可能存在的地点就只有秦皇岛的瑞士仓库了。定者樊请马不停蹄地率队向秦皇岛赶去。
寻找祖先，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